今天讲到的主题是神的恩典反映在基督徒的生活里，经文选自哥林多后书4:6-11。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4:6-11。那丰富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4:6-11。今天的讲道主题是神恩典反映在基督徒的生活里，神恩典从神的爱开始。罗马书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让我们为这个讲道祷告。神的爱可以从他的怜悯看出来，神的怜悯拯救我们脱离应得的审判，还有神的恩典。从之前的讲道中我们理解到，恩典是神向不配的人显出的恩惠。大卫长老在他先前讲道中提到，怜悯是指神没有将我们应得的给我们，而恩典是神将我们不配得到的东西给我们。怜悯是指神没有因我们罪有应得审判我们，而是救我们脱离审判。恩典是赐福于我们，尽管我们不配。神向不配的人显出的恩惠，这就是恩典。怜悯和恩典都完全的在耶稣基督里成全，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救，因着他对我们的爱，他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逃生之道，从永远的刑罚进到与他永远同在、与他同在的永生里。耶稣基督的公义算为我们这些罪人的义，这是神的恩典。虽然今天的经文没有特别提到恩典这个词，但我们知道一切物质或属灵的益处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每一天，每一个人都以某种方式体验和受益于神的恩典。生命的气息，呼吸的空气，食物和水，衣服和得着的温暖，友谊、家庭、爱、关怀、安慰、知识、言语、工作，还有我们通过触觉、嗅觉、味觉、视觉和听觉这五种感官体验到的美好感受。这恩典也被称为普遍的恩典，赋予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否相信神，无论他们是积极的相信神还是有意的反对神。许多经文都说到这个普遍的恩典，比如马太福音5:45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还有使徒行传14:17说，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欢喜，满心喜乐。然后还有神为选民存留的特别的救恩恩典。韦斯敏斯德信仰告白7:13教导，人堕落后，因此自己无法借着第一个约得救，得生命， 主就热意立第二个约，这约通称为恩典之约。神在这约将生命与救恩借耶稣基督白白赐给罪人。这约的要求是罪人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这约的应许是神将圣灵赐予一切预定得生命的人，使他们愿意相信也能够相信。我们作为基督的信徒是神特别恩典的受益人。因此作为基督，我们受益于神救恩的恩典，就不可避免的要面对神的恩典对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心中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将决定我们如何活出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将反映我们如何看待我们从神那里得着的恩典。基本上有两个对立的价值观，一个是廉价的，可以称为廉价的恩典，另一个对恩典的定价比较高，也被称为重价的恩典。我们将选择哪一个恩典呢？以及我们身上显明的是哪一种呢？我们可能会感到惊讶，竟有基督徒会将神的恩典定为廉价的。若有人这样指责我们，我们甚至感到愤愤不平。但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我们通常不是通过事物的实际价值客观地进行评论，而是通过我们的偏见和喜好。吸引我们的事物将比我们认为没有吸引力的事物更有价值或被看重。我们所重视的，我们将给予更多的关注、关心和注意力。就像马太福音6:21告诉我们，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在读一本书，名为《门徒的代价》，作者是迪特里希·潘霍华。不谈他的神学观念，我想用他生活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潘霍华是一个德国牧师和神学家，生活于纳粹主义兴起的动荡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他在一个集中营中，在盖世太保的手下殉道而死。在他死后几天，这个集中营由盟国解放了。他写的这本书《门徒的代价》是对登山宝训的注释，并在书中预言道，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是呼召他来为他死。有人说，没有人比潘霍华自己更好地活出这句话。无论是作为一个自由人，还是作为集中营的囚犯，无论他自己在怎样的环境中，潘霍华总是想到别人，尽力地照顾他们。我们可能不完全同意他的神学观念，但他对廉价恩典和重价恩典的定义很中肯，值得我们思考。这两种恩典的定义可见于今天的讲道大纲。廉价的恩典，这种恩典只叫罪得赦免，而不使那罪人离开罪，或叫罪离开那罪人。廉价的恩典不使我们从罪的劳役中得着释放。廉价的恩典乃是我们给予自己的恩典。廉价的恩典是传扬不需要悔改的赦免，没有教会管教的洗礼，不用认罪的圣餐，和不必本人亲自认罪的赦免。廉价的恩典是不付做门徒代价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也是没有道成肉身和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的恩典。简而言之， 廉价的恩典不能改变生命，而重价的恩典是埋藏在地下的宝贝，人为这宝贝的缘故就欢欢喜喜地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他是重价的珍珠，使商人愿意卖去他一切的货物来购买。他是基督执政完全的统治，使人为这个缘故情愿挖出叫他跌倒的眼睛。他是耶稣基督的呼召，使得门徒为此甘愿放舍弃渔网而跟从他。重价的恩典是必须再三寻找的福音，是必须祈求的礼物，是必须守扣的门。这样的恩典是昂贵的，因为他呼召我们来跟从，并且他是恩典，因为他呼召我们来跟从耶稣基督。他是重价的，因为他使人付上生命为代价。他是恩典，因为他赐给人那唯一的真实生命。他是重价的，因为他定罪。他是恩典的，因为他使罪人称义。尤其要紧的，他之所以贵重，乃因他使神付出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神付上如此重大的牺牲，我们就不能看为是廉价的。尤其要紧的，他是恩典，因为神为我们的生命并不以为付出他儿子为太贵的代价，乃是将他交给我们。早些时候 Pastor Key 谈到真正理解我们罪的败坏和罪的赦免是非常必要的，以便我们更好地领会神恩典的宝贵。我们的救恩应该使我们充满感恩之心，使我们高度重视神的恩典。当我们看重神的恩典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它就是重价的恩典。这样我们愿意顺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成圣之功，并且活出基督的生活，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耶稣。这种恩典迫使我们有所行动，我们要做一些事，不只是光等待。我们每天都要在真实意义上做基督的门徒。我们在思想上可能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定价神的恩典，但我们的心里如何真正的定价神的恩典，决定我们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可想的，让我们想想神的恩典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因着神的恩典，愿我们可以重视它。但无论如何，我们将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如何。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从中看到神的恩典反映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里的三个关键之处。第一个，拯救的恩典引导和给予我们生命的意义。让我们读哥林多后书4:6-7。哥林多后书4:6-7。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恩典使保罗和他的同工能够以勤劳和耐心坚持地做神的工，面对诸多痛苦、毁谤和失望。神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进到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整个人都能真正的被光照，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是一个奇妙的恩典，叫盲人得以看见。神亲自来为我们每一个人恢复我们灵性的瞎眼。 使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和救主。有些人声称被光照了，但只是以世界的方式，无论他们有多少的亮光，他们的结局仍然是火狐里永远的刑罚和痛苦。他们像法利赛人，只相信自己的行为和公义，看不到自己需要救恩。对这样的人，基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如马可福音2:17。事实上，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就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取自以赛亚书64:6。我们要不断的这样提醒自己，以免我们成为法利赛人，与他们有一样的结局。更为有福，更为重要的是，在绝对的真理，在耶稣基督救赎的知识中得光照，解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并且通过神拯救的恩典，与我们灵魂的爱人永远在乐园里。即便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只是关于基督，我们也比只知道世俗知识的最伟大的学者更好，更出名，因为我们的结局是与荣耀的神同在，而他们的结局是永远的痛苦。以弗所书2:8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但是我们将如何回应这个恩赐，神拯救的恩典呢？会像耶稣医治的10个麻风病人，其中回来感谢他的那一个，还是像另外9个得蒙恩典却无感恩之心？这故事记录在路加福音17:12-18。路加福音17:12-18，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得了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哪一个人会告诉别人神为他所做的事呢？哪一个人会与别人分享神的福音拯救的恩典呢？我们这些得着神拯救恩典的人是如何呢？我们是哪一种人呢？神赐我们恩上加恩，在我们的瓦器，我们如此脆弱的身体和人性里，他与之托付了宝贵的福音。因此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显明他莫大的能力，他使我们成为可用的，救他人进入他的国度，给予我们生命的意义。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腓立门书1:11这么说。圣灵的引导下，一句简单的话语或知识足以改变一个生命，而人的花言巧语却难以打动一个刚硬的心。第二，足够的恩典是使我们能坚持下去。让我们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4:8-9。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我们都知道，从保罗悔改的那一刻，直到他的殉道，他积极的在小亚细亚、马其顿，甚至在罗马传讲和教导福音。起初是对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沿途建立了许多教会。这是神的恩典，引导保罗的脚中走过艰辛、困难、危险，甚至是来自他亲帮助建立起来教会的批判。他见证讲到自己作为一个基督的使徒，面临可怕的逼迫和苦难，甚至死亡。若不是神的恩典，保罗和那些在类似情况下的人是无法忍受的。听一听保罗的亲笔见证，记录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33节。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遭到床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险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忍，刺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所以当他在哥林多后书4章8节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打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出于神的恩典，一个充满血泪的见证。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能要面对许多烦恼，在多方面受苦，但我们不要忧愁，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能来到至高者的宝座前，在需要时候寻求他的帮助。我们可能感到困惑、焦虑，为自己的将来感到恐惧，但我们必不致绝望，因为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相信、依靠他。神也唯有神能够支持并解救我们，唯有他是至高的，一切事情都将按照他美意和神圣的意志而成就。正如许多圣经经文所证实的，以赛亚书14章24节说，万军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以赛亚书46章10节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就必成就。但以理书4章35节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地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者问他你做什么呢？甚至撒旦都受神的约束和限制，这一点我们从约伯记可以看出。约伯记1章12节，耶和华对撒旦说，但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约伯记2章6节接着说，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在这些情况下， 撒旦所做的是在神允许的范围之内，知道那以永远的爱爱我们的神掌控一切，即使在十分困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罗马书8章28节得安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虽然我们中间没有很多人面临像保罗受到的逼迫，或像那些为基督传扬福音以身涉险的人，但有时当人们甚至是朋友和亲人可能会因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拒绝或反感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感到被遗弃、孤独、寂寞，就像以利亚曾经感受到的，他祈求神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记录在列王记上19章4节。在这时候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带着他的确据，我们是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神不是说了吗？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希伯来书13章5到6节。不管发生什么事，让我们有忠心，因为我们确信我们的结局是与基督同在，他去为我们在天父的家中预备地方。我之前提到神赐予我们恩善加恩，甚至在我们试炼和磨难中，神对我们就像他对保罗曾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林多后书13章12章9节。当我回想我过去的年日，神一直是信实的、可信的。我是有所亏欠，但神永远没有。第三点，显明的恩典显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4章10到11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对基督徒，有两节经文可以总结基督对我们的期许。路加福音9章23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神赐予我们恩典必须显明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舍己不是进食或一个严肃禁欲的生活方式让世界看到和表扬，而是渴望活出一个反映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本性和品格的生活。我们的身上要带着我们主耶稣的死，并且我们的生命为了他的缘故常被交于死地。我们必须总是准备着，无论得时不得时，每天都为基督而活，显示他的爱和怜悯，他对别人无私的关照，他谦卑的教导、劝勉和责备，他顺从天父的旨意，他服侍的态度，做了神完美的羔羊。为许多人的救赎被杀，神吩咐我们要与他人分享这好消息，直到他再来。是的，我们为基督的见证，让我们为基督做见证，忠心至死。无论我们是活着还是死了，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恩典和信心对一个真信徒而言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有信心，因此神的恩典必须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 证明我们对他的信心。那么我们可能会说，我们说的是哪一种恩典？恩典可以显明在哪些方面呢？我请你们把圣经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总结，关于显明的恩典。当我们仔细的读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思考关于我们是如何过我们的生活，并且愿神向我们显明，借着圣灵的帮助，在我们生活中得着这样的恩典。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到二十二节，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如果我们从刚刚读到的经节诚实反省自己的生活，我们知道活出那样的生活是很难的，所以我们要祷告，互相代求，互相建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并且知道是凭着神的能力恩典，我们有能力这么做。帖撒罗尼迦五章二十四节说，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他必成就这事。只要我们重视神的恩典，永生神的恩典就不由得在信徒的生命里显明他的存在和能力。就像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说，因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愿我们履行我们做基督门徒的呼召，每天为那重价的神恩典寻求敲门，这样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在基督生活活出基督徒的生活，首先在教会，然后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让我们祷告。
Help us to be active Christian lives and manifest your grace to those around us. May your peace sanctify us wholly, and may our whole spirit and soul and body be preserved blameless until the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For you are faithful that called us, who also will to you. In the blessed nam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we pray. Amen.